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世说插语》节目，我是各位的老朋友马探长。这次咱们要聊的是剧组娱乐圈中的怪事和禁忌，但是呢，这个话题我在开播之前呢，和大家群里的朋友问了一下，大家都很感兴趣，但是我对娱乐圈也好，剧组也不熟啊，这个我肯定没法讲了，怎么办呢？于是我一合计，我说找一个资深人士吧，于是就把我这个大学同学给找来了。我这位同学叫包子，我们两个呢都是北京一个艺术院校出来的。13年刚入学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听说，说包子这个同学以前拜过相声名家，小时候还当过演员拍戏，后来呢在我们学校学的是戏曲导演这个专业，现在呢是在搞编剧创作工作。虽然呢这个我这朋友包子跟我年龄差不多，但我感觉我小时候还真是看着包子演的作品长大的。那咱们大家欢迎包子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老马的同学包子啊。
这个朋友包子小时候就是演员，演过好多作品。然后我在做这次节目之前呢，我特意挨个去看了一遍，然后我随便挑几部，咱大家看看有没有印象啊。顺便帮大家回一下童年，咱先说这一部啊。这部作品大家看一看啊，这个是流星。这作品就是家有儿女。其中呢，我这朋友包子就在里面演过一场戏，而且跟这个刘星和夏雪演的是对手戏。注意，马上包子就进来了。这位就是包子老师。包子，你是什么时候演的《家有儿女》啊？
我想想看啊，2005年或者2006年，差不多这个时候演的，年幼的我。
其实咱们这期话题啊，别看咱们刚才看了包子以前这些演艺经历，感觉还挺欢乐欢快的。然后呢，上大学的时候啊，包子经常我们俩一块玩，包子就给我讲过，说其中他小时候拍戏的时候，在剧组里就遇到过很多怪事儿。随着包子呢，他去组里工作次数越来越多，接触的怪事儿也越来越多，还了解到很多跟行业的禁忌。就行业有关禁忌，今天呢，所以我就想让包子好好给大家讲一讲，包括到最后呢，我们也会留出互动时间，大家可以发弹幕，我们大家一块聊一聊这些。那么我想问一下包子，你第一次在剧组中遇到怪事是你多大的时候？当时是什么一个情况呢？
其实我自己真正有印象遇到怪事的时候是大概07年左右，就是拍就你刚才说的男生日记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遇到怪事儿，就我有印象，而且是我自己就是一个人去遇到这些事情，而不是说听别人说呀，或者是说听大人吓唬自己，而是我有判断能力，我就是遇到怪事儿了，是从07年开始。
嗯，大概07年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
其实那个就是当时拍男生日记嘛，然后我们住的地方是在厦门的一个武警招待所里面，然后那个武警招待所呢，是分新楼和老楼。我们当时跟海清，就是现在那个著名的女演员海清，她的一个剧组同时开机，然后他们比我们先进去，就住在了新楼，我们就去住老楼了。然后那个老楼据说当年是关过一个大贪污犯的，楼。就是应该是福建当地的一个大贪污犯，很有名。然后还有他的一些跟他一起从犯的这群人，当时都关在那儿。然后有好多人当时在关的时候就自杀了。后来这个事情过去了，然后那个楼被改成了武警招待所。他们就是说想依靠武警的阳气啊，什么压呀、压住了这些。当然，那个招待所是全部否认这个事儿。不过那个招待所里面有一个电梯特别奇怪。就是铁栅了门的电梯。
我知道，我还特意找了一个图啊，就是这个电梯它是那种铁栅了门那种，一种特别老式那种电梯，就是相当于人进去以后把铁栅，它为了安全把这个铁栅了门关上以后，然后这个电梯开始上上下下这样运转，是这种电梯吗？
对对对，而且它那个铁栅了门其实也是电的。但是那种特别老的，就经常会开到一半然后就不开了，那种电梯。然后 他那个整个的就是招待所特别奇怪的地方就在于晚上九点以后没有任何的工作人员，就所有的工作人员全部撤出宾馆，然后客梯就是新电梯关掉，只有老电梯是开的，老电梯是那种彻夜都在工作的老电梯，然后我们几乎所有人在里面，在那个电梯里面都遇到过一些事情，就那个电梯很奇怪，你比如说我住在三楼，他在二楼停一下，然后在五楼停一下，可能又跑到一楼停，他就不在三楼停。后来我说这个电梯好像问题很大呀，结果我一问大家都遇到同样的事，不管你是住四楼的还是住二楼，因为那一栋楼都被剧组包下来了嘛，然后大家都说是我住哪层楼，他可能就要把所有的楼层全部过一遍，然后最后才停到我那儿去。我后来为什么觉得很奇怪那个电梯，是我有一回坐上去了，然后你知道坐到电梯里面是有失重感的，
失重感
很明显的，对对对，就是咱们坐到电梯里面会有那种就是失重感，一电梯往上升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坐上那个电梯是有那个感觉的，但是那个电梯的就是数目字一直就没有变，它显示屏上一直显示是一楼，但我一直有那种感觉，就是我感觉我待了好长时间，那个电梯门也不开，然后数目字也不变，我就慌了，然后我摁了一下那个开门的那个键，就发现还在一楼停着，然后这是一个事儿，在那个招待所。后来我们还遇到过一些事情，你比如说那个招待所让人觉得最奇怪的事情就是大白天，你坐在自己的屋子里面看着剧本，你突然一抬头，你就看见镜子对面突然你身后坐了一个人，然后你就整个人一毛，然后再仔细一看发现哦，是你晾的衣服，然后或者是你的枕头，有的时候是就但是总有这种感觉，就是你突然一抬头然后就看见后面坐个人或者坐两个人，有的时候还有的人是站在那个床上，就整个人你突然一炸，然后发现哦我看错了，然后我一开始以为是就是工作太晚所以就是会有这种幻觉啊什么的，结果我跟也是剧组里面的就是大家去聊这个事儿，然后所有人都说原来你有这种感觉，因为他也遇到了同样的事情，
就是说这种现象是一个共通性现象，大家都会有这种可以说是一种幻视的现象是吧。我还听说你在那个当时你有讲过说你在这个楼里面还遇到过一回鬼打墙是吗？
对对对对，鬼打墙是这样，就是我们当时演员都在二楼，然后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屋子里面，然后经常去里面玩，就是大家打牌啊或者是晚上聚会啊聊天啊，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住在三楼，我就是突然玩着玩着我发现手机快没电了，我回去拿充电器，然后我就是坐那个老电梯上去拿我的充电器，然后老马你知道咱们学校男生宿舍的那种走廊你知道有多长对吧？
啊，我知道有多长，我大家可能不太清楚，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
就是我们学校走廊其实特别简单，就是相当于是这个布局出楼梯口以后，你会发现布局是这个左右通透的，相当于就分左手边和右手边，你往左右一看基本上整个走廊它都能看清楚了。
对对对对，因为它是个招待所嘛，所以它也没有像宾馆那种布局，就是一个就是很直的那种一条通道，就按理来说人根本不会在那儿走丢。我就是晚上然后从二楼上到三楼之后，我就找不着我住哪屋了，我住在最边上，住在301，但是我就找不着我自己的屋子，然后我就一直往前走，我就是一直在往前走，然后就咱们学校男生宿舍那通道那么长的一段距离，我感觉我走了好长时间，然后我还敲了一个人的门，然后还出了一个我没见过的人跟我说那个你是不是要走错屋了，我也觉得很奇怪，但是我走了很久，大概我的印象里面是我走了有十多分钟，突然有人给我来个电话说你再不下来我们这个就马上要结束了，我说我就马上下来，然后我就又下楼从楼梯走从二楼走到三楼，我就找着我屋了，找着我屋了以后我拿完那个充电器下楼，他们告诉我说我在上面待了将近30多分钟40分钟， 对，就是你，我是完全没有意识到我走了很长时间，而且我感觉就是那条通道很长，但它就是一个直条。
除了这个在电梯里还是在走廊里遇到这些怪事儿，还有没有其他的？我听你说还有出现过幻听现象，是吧？
对，当时我们是就是演员跟演员那个时候也小嘛，所以就带着父母，我和我的就是一起演戏的另外一个女孩，我们是住在就是等于住邻居，住隔壁间儿。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妈妈就去找那个女演员的妈妈，突然说你们家能不能不要大半夜的洗衣服？然后那女演员的妈妈就跟我妈妈说，我刚想跟你说，你能不能不要大半夜的跟我在就是大半夜的洗衣服？后来就是晚上经常能听，就是凌晨3、4点。我们都能听见，就是那种特别就是搓衣板、搓衣服那种歘歘歘歘的声音，但是你没有办法去问工作人员，因为就是没有，就9点之后没有工作人员，感觉这帮人就是被锁在这个楼里面一样。
就相当于这个声音好像是从墙里传出来的，是吗？
你不知道从哪传出来的，是我能听到我左边有这种声音，左边屋有这种声音，然后我左边屋的人能听到他右边屋有这种声音。
那这种现象，你妈妈就阿姨是怎么跟你解释这些事儿的？
我妈其实一开始就我妈其实是挺信这种东西的，但是她一开始是以各种方式告诉我说啊，你就是太累了，这是幻听，这是幻觉，然后你别想太多。突然就是有一次就是她也遇到事情之后，她开始承认就是这个整个这个招待所这个老楼里面是有问题的，就是我妈妈本身信这个，所以她到哪她都会带一个就是翡翠的玉蝉，她觉得能辟邪。然后有一回她就把这个玉蝉放在桌子上，大白天放在桌子上，结果她在那站着，不知道干嘛来着。然后那个玉蝉就在我和我妈眼前一点一点的往桌子底下坠。按理来说那个挂坠啊，它那个链子即使是再当啷下来，它也不会坠着整个大吊坠往下拉着走，摔到地上。但是那个就真的出现了，就是那个挂坠一直在往下像被什么东西拉着，然后一直摔到地上，然后那个玉蝉的就是翅膀那儿摔碎了一样。
这个我觉得不是，好像不是特别好拿正常科学或者说咱们的认知去解释。尤其我觉得像玉蝉这，刚才包子说是这个玉蝉啊，就是比较重的一块玉放在桌子上，相当于是下面那个链子它当啷啷这个桌子下面是吧？悬空着悬着
对
对吧？
对对，
对，然后
挂坠那个挂链，
挂链儿，对，但我感觉就是即便是挂链儿，它有一定的重量。就是说，这一个东西它往下掉，它会是一下就是以自由落体往下落这种，不会说像你去蹬它一点一点往下蹬这种感觉，它不会说是有这种连续性的力。
对。
所以我感觉这个东西如果要是一下一下往下蹬，好像是有一个咱们看不到的一个东西，好像真的在拽它。
对，而且那个时候是这样，就是，就是后来就是越来越奇怪，越来越严重这个事儿。在那住了1个多月之后，就是我们听见的不仅仅是就是洗衣服的声音，还有就是吵架的声音、哭闹声，就是一到了晚上9点多、9点半、10点之后，就你就老能听见，隐隐约约能听见这些声，哪怕你人聚的再多。那时候就因为害怕大家总是聚会，然后人聚的再多，你也能隐隐约约听到那些声音。
那最后这个事情是怎么解决的？是等这个剧完全拍完以后就离开了，就没事儿了？
没有，就后来是那个就是海清的那个剧组杀青走了，然后把那个新楼留下来了，我们住进旧楼了。啊，不，我们从旧楼住进新楼了，这个事情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后来那个武警招待所也拆了。
也就相当于不存在了。那我想问包子一句，就是说，
对，
在剧组中遇见怪事儿，它是属于个例吗？是说就是只有你们这剧组会遇到，还是说这在剧组圈当中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
其实我认识的就是几乎所有的演员啊、导演啊，就是主创人员， 都会说自己在剧组遇到过一些怪事儿。然后有一个老先生曾经给过我一个解释，就是说剧组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然后气场杂，所以每个人身上带的东西不一样，都到同时这些很杂的气场到了剧组以后呢，就是整个气场就会变得更加的混乱，所以大家容易看见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嗯，
不光是社会剧组，你只要是个剧组，哪怕是学生剧组，他也会遇到一些怪事儿。
是吗？这个我还真没听说过。那咱们学校的同学有遇到过类似的事儿吗？
咱们学校就跟咱们一起有一个引导的学生，然后叫劳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嗯，
就是然后他拍毕业作业的时候，我给他做的执行导演嘛。然后当时他那个戏就想有一些象征意味的画面，所以当时就想找一个庙，找了一个破庙，在大概是我没记错，应该是在昌平，就在远郊区，找了一个破庙。然后他那个戏本身就讲的有一点点邪性，他在讲秤井的故事，叫离地三尺活神仙，就是讲这个秤井的植物，然后讲的那个故事也是多多少少。没有明说有鬼怪，但是总有一些因果循环在里面的感觉，然后又是关乎杀人，又是关乎信仰崩塌的，所以他想找一个庙，然后当时就在昌平找了那么一个说庙不像庙的地方，一个等于是一个跟四合院似的那么个地方，然后所有的庙的柱子好多都塌了，然后佛像也没了。但是有人就是贴的这个就是画着佛的画纸，然后也有烧过的痕迹。
我是好奇这庙里到底是一个什么布局，就是说贴着一些画纸什么的。我感觉这个好像不是特别像那个佛家修行的地方了。
对对对，他那个就是好多地方墙啊什么的都是土坯墙，然后都要塌了的。然后那个画着佛像的纸啊什么的也是，就是东贴一张西贴一张，剩下的都是那种佛像的底座，都是残了的佛像，然后还有一些道家的符篆在里面，我记得。对，有道家的符篆贴在这个柱子上啊，然后贴在这个墙，就是墙皮上。然后我们当时找这个地方就找了很久，开车开了有半个多小时才找到。
那最后就是这么不容易找到这庙，然后你这个学生剧组在这庙里拍戏了吗？还是决定在这拍了吗？
拍了，因为那个庙没有门，他那个庙门是拿那个泥土封上的，当时就感觉这个庙的位置啊，就是整个的画面特别好，所以就翻进去拍了。然后拍的时候就感觉不太对劲，就是下午5点多，大家就觉得非常冷。当时我和另外一个演员还有摄影师，只有我们三个人进去了，在那儿拍那段戏。下午5点多钟非常冷，然后你在里面待着，你有一种恐慌感，就是感觉特别害怕。这个害怕不是那种就是我一个人待在那儿，所以我害怕，是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地方有点瘆，想赶紧跑，有这种就是发抖这种感觉。因为三个男孩应该不会是真的害怕这种事，但是就是我跟我演对手戏的演员也是，就是有手抖有腿抖，我们就说赶紧拍完然后赶紧撤。后来就是拍着拍着吧，机器拍着拍着就老停，摄影师说不对劲，我们还是烧一下香吧。然后也没有香，就拿三根烟拜了拜，拜完以后就拍完了以后回到我们当时的驻地，就是我们当时包的宾馆。第二天演员就失声了，就是我和跟我演对手戏的演员就失声了，然后那个摄影师就生病了，
就相当于是拍戏过程中遇到一些怪事，非常害怕，又去拜了拜。我觉得这可能有点问题啊。对，你刚提到一个细节，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些就是有底座类似佛像，还有佛画，可能还有一些这个类似符咒这些东西，这个我倒是能理解啊，可能当地人信的比较杂，干脆他一块拜了。但是这个庙门他既然用土坯他给封住了，就是说你进不去， 可能我觉得他是有意告诉你，就不要进这个地方。
对对对对
对，我觉得这还蛮恐怖的。
可能确实是这样。然后还有一件事儿，
嗯，
是我们往下一集的，就是咱们往下一集的一个师妹。然后这个是听那个，就我说拍毕业作业的这个朋友，他跟我说的，
嗯。
就是他们当时在唐山拍的，当时在唐山找了一个山间别墅取景，然后你按理来说拍三天找一个这个公寓别墅啊什么的，它的租金是很高的，就按理来说以学生剧组来说承担起来是很费劲的，
嗯，
结果当时就有一个特别便宜的这个别墅。然后他们也跟老板说那个我们就是进去拍东西，老板说你如果不住的话我就可以借给你们，然后以一个比较低廉的价格去就进去拍了。拍的时候进去了就是带的发电机就发不了电了，等于你的灯光啊你的录音器材啊好多就突然不能用了，就是他那个门啊还有他那个窗户的框子啊什么的都是那种腐木，哦，对，不是那种掰折，是那种就是有一些角啊什么的，你能掰成就是那个地方你能把它掰成一块一块，就是你说的掉木粉。因为当时他们给我发来在现场发来那个小视频，就钉子给我掰给我看了，然后就是他们那边就是准备用自然光拍摄，然后就一直在跟我聊天嘛，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问我见没见过就是麻雀有什么样的死法，就我那个朋友突然给我打电话
啊。那这个戏跟麻雀有什么关系啊？
对，我就说就没有关系，然后我说你有病啊，你突然问我这个事儿，就麻雀有什么死法。然后就我那个朋友就告诉我说他们现在正在那个别墅拍戏，然后别墅的就是中间那个院子当间，别墅的院子当间摆了四只死麻雀，而且都是这个麻雀的肚皮都是翻着的，然后整个麻雀的那个就是所四只麻雀摆在四个方位，然后四个方位的那个鸟的脑袋都是就是鸟脑袋和鸟嘴都冲着中心整个院子的中心那个位置，
嗯，
然后就他们也不敢说什么，后来就你作业还是要拍的，因为你要按时交嘛，所以他们就还是在那拍了三天，就是白天拍完晚上拍，白天拍完晚上拍，拍了三天三夜。然后他们整个剧组就一直在说那段时间就是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可能摄影和录音不在同一间屋子里面，或者是那个导演和摄影不在同一间屋子里面，然后突然有人走过，摄影以为是导演，然后导演以为是摄影，其实谁也没出屋，谁也没看见东西，就听见有门啊什么的这种响动。就是后来我那个朋友他们后来去问，就是了解过就是这种法阵啊什么的这样的人，然后他们说你这个摆的本身就很像是一个法阵，而且你这个就是别墅又租起来那么便宜，肯定是中间是出过什么事儿了，而且是想可能想除也除不掉，就一直在那儿摆着。但是你像别墅区什么的，你如果不是说我要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在里面住，他是不会告诉你这些事儿的。你像我就不算很频繁，我周围遇到的就是有些女演员就经常会遇到这种事儿，因为本身女生的那个身体就比较弱。比如我当时去拍有一个情景喜剧，然后就在那个北京大兴的星光影视城，在那边拍，我记得特别清楚。然后我和另外一个演员住在一个屋，然后有一个女孩就大半夜来找我们打牌打扑克，然后不走
是吧，
特别奇怪。对对对，因为你第二天还有戏，然后她还在那儿打牌，就是聊天不走，已经凌晨两点多了，我都觉得奇怪，我在想不会对我有什么意思吧，这是想干啥，这是。就是我当时是这么想的，但是后来就是一直打到三点多钟，然后本来就住的离我们不远，然后就让我们把他给送回去。我 我说就是都在一间楼里面，为啥还要送？后来就是他告诉我们说刚才就是他本来已经打算回屋了，后来回屋的时候就看到他就是厕所坐了一个人，坐了个女的。因为我们那个当时住的那个宾馆是一个就是输指纹锁的，
嗯，
就是你不太有可能说我进错房门了，或者是我偷了你的钥匙，我进去拿东西干嘛的都没有，就是指纹锁，一个人两个人一间屋子，然后那个女孩是自己一间屋子，她说她进去以后就是看见有一个不认识的女的坐在那个厕所里面，她以为是进贼了，还故意的那个敲了敲，使劲的敲了敲门，后来那女的就一直低着头，她就觉得不对劲了，她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后来就是又跑到我们这儿过来打牌，但是就是不敢告诉我们，怕把我们也吓着。结果中间他又回去一趟，然后就发现厕所没人了。就那个，然后他跟我们形容说，那个就是那个女的也穿的不像是这边的工作人员，就是穿的是个裙子。
相当于
我们后来就一直在安慰他说，你可能是进贼了，你先查你东西丢没丢，但是就是你监控里面没有这个东西。
嗯，
但是你想想看，就一个人没有必要说我编出一个故事来，然后我待到凌晨三点不走，然后一直在说这个事儿。后来很快他也就换屋了，然后也把自己的戏提前拍就走了。
嗯，我觉得这还挺恐怖，相当于这人人间蒸发了，就是看到这么一个东西，感觉如果要那时候的话，还真挺恐怖的。
对，然后后来他又跟我说，就是他就总遇到这种事情，包括他自己在家里待着，然后就会遇到那种就是他当时在望京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就晚上老有人来敲他门，然后他透过猫眼看，就看见是一个穿着那种老式护士服的人，然后特别慌张的过来敲门，特别慌张，敲完门以后特别慌张就走了。后来他就一开始他以为是恶作剧，后来他也通过猫眼也看，就清清晰晰的看到了那个人。对，这个人站在那儿，而且表情，他跟我说，他说当时那个人表情特别慌张，而且每次敲的门都是特别慌张的等一会儿然后就走了。有一次他就等这个人走了以后，就把门打开了，想看一眼，然后说那个人刚走，然后他就把门打开了，然后就说走廊是空的，没有人，就是你跑得再快，你不可能说是我打开门你就已经跑没了。透过猫眼看这个人没有说有意的有变形啊，或者是很奇怪的表情，只是他说那个护士服肯定不是。我想想看，那反正也是一几年，他说肯定不是一几年的护士服，就不是现当代社会的护士服。然后那个人的表情是特别特别慌张，就感觉是特别害怕，而且就是他说的是很频繁，当时就隔个两三天就可能就被敲一次门，有的时候你守在他那个猫眼跟前就能看见。然后有时候不守着，他后来也就不守着了，然后可能就听见特别急促的敲门声，当当当当当当，然后就可能过一会儿开门就是整个楼道也是空的。而且他也问过他邻居说你们有没有被人敲过门，然后他们邻居说都说没有，就他一个人老遇到这个事情。
是，我觉得这个就挺恐怖的，感觉还是问题挺大的，被这么一个东西缠上。那咱们说回到拍戏啊，就是我在做预告的时候其实跟各位朋友也说了，就是说我之前做过一个选题，我去刻意收集了一些各行各业的一些怪事啊，还有一些行业禁忌，然后随便说几个。比如说出海的人，他做船工嘛，他一般这个吃鱼的时候不会说把这个鱼给翻过来，就是你吃完鱼面不能说翻过来，有时候他可能会说顺过来，因为说翻对应翻船嘛。然后台湾那边程序员他们怕这个机器宕机呢，他就供一包绿色乖乖零食，说这个绿色是通行无阻的意思。然后还有像土木工程，他开工完工都得放个鞭炮。但我在这其中发现这个剧组里讲究还有禁忌是最多的。
对，其实就是你像你刚才说的程序员这种，可能是更多的是美好的寓意吧。然后影视行业好多传统，你单纯的去找它某种意思，它是找不到的，它是一种传承下来的禁忌。你比如说，就是剧组，就尤其是遇到老的这种摄影师啊什么的，他会就是工作人员啊什么的，他不会让女性去做苹果箱或者摄影器材箱，就是如果你一旦是就是女孩去做到这种苹果箱啊、摄影器材箱，她会就是特别愤怒，然后包括导演、包括摄影助理啊什么的，会直接骂你，哪怕你们平时玩的再好，他会真的骂。而且有一些就是港台摄影师，尤其是香港摄影师，他会就直接会问你有没有有没有来姨妈，有没有在月经期。如果是就是，你来大姨妈，然后你还做了摄影器材箱或者苹果箱的话，他会直接选择就是说跟导演申请，我们今天不开工了，直接收工。
是这个感觉，问女性姨妈这感觉有点女性禁忌这种感觉，现在听挺不政治正确的。我还听过一个
对，
事儿啊，就是说搞影视朋友说，这个剧组咱们如果开机的话，咱就算他再穷，也得拿出预算，咱搞个这个开机仪式。这个在圈内是不是有这种说法？
就开机仪式非常普遍，就是不仅是在中国，你在整个就是东亚地区吧，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讲究这样的仪式。我就是本来还试图去查了一下日本啊、韩国有没有这种事情，但是在网上我没有找到。不过我在就是我的朋友有跟日本剧组合作过的，就是说日本剧组就日本人他们也很相信这一类的东西。然后说，就是日韩其实也有自己的仪式，只是不会像咱们经常会把它拍出来，就是拍成照片，说哪个剧组开机大吉，然后把它拍出来当做新闻播出来。
啊，我看那个咱们刚说这个开机仪式，开机仪式挺多，他是要祭拜的，对吧？他要祭拜，那一般他们拜都拜什么呀？
就是之前有一个段子啊，就是说那个。就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开机的时候有拜过卢米埃尔兄弟，这是电影的祖师爷。然后你像各行各业，其实在他就是比如拜师啊，比如说开始工作的时候，他都会拜祖师爷。相声行业啊，他会拜东方朔，然后戏曲行业可能会拜唐明皇，所以就是有电影学院的学生会去拜卢米埃尔兄弟，但真正的社会剧组，他会去拜五方，可能会比较多，就是没有特定的去告诉你应该去拜谁，他拜的是东南西北中五方天地，五个方位，然后就是希望就是这五个方位里面所有的这个神仙鬼怪呀，都能给自己的工作让行，能够保佑自己的工作在任何一个方位都能顺利进行下去。
如果要是说咱们这个剧组，他有一些涉外演员，比如说我从外国请一演员，那这个演员他需要跟着一块儿拜吗？
一般都会尊重咱们这种习俗，就包括你像我知道的，就是李安啊，他们这个拍戏的时候，外国演员也会完全尊重我们的习俗去拜五方，因为我记得就是有一个老演员说过，就是影视人其实是一群借路人，就是你到一个地方，其实就打扰着这一片地方本有的这个生活节奏、生态环境，所以就是你既然是过来借路的，你就要先跟人家客气，要谦虚，提前跟人打好招呼。包括外国演员的，可能就是他们本身不是信仰佛教，或者是信基督啊，或者是信天主啊，就是信仰不同，你可以不去拜观音，不去拜佛，他也会去拜五方。
那这个里面有没有一些比较典型例子，就是说他没有去拜，然后结果就还出了事儿的这种例子？
我见过挺多的，就是有的是这种，就是说我知道这事儿，我就信邪，我不拜，或者是说 我想拜，但是开机之前我找不着庙门了。就本来我们定的这外联制片他会提前告诉剧组说我们找了哪个哪个地方可以拜，结果等真正到拜的那一天就特绕着这个山找，他找不着这个庙在哪儿，有这样的
啊。
然后就是我见过不拜的，有就是拍着拍着戏翻车的，就是当时是还是一个就是2005年有一个胶片电影，就是不败，而且导演还说我们是做新时代的剧组，当时那个戏还请了就是某个 F 姓的这个著名演员做给他的那个想捧的男主做男二，结果就那个男主和女主，然后还有就是导演他们坐的那辆车当时就翻了，男主女主全部送医院了，整个戏就完全拍不下去了。然后还有一个是也是就是05年再之前，那时候还拍胶片电影的时候，我曾经拍过一个关于就是保护动物的一个电影，儿童电影，然后那个戏就是不拍，那个戏就是完全没拍，一直到后面连补拜都不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那个戏就是连着剧组人员的亲属啊，然后带着这个，当时不是拍保护动物嘛，所以就有什么穿山甲，有这个，那个叫就反正一个大蜥蜴什么的，在那个剧组，反正最后就全死了。那个剧组整个拍完下来，连动物带就是工作人员的亲属，一共是死了十几条生命。
我靠，
光穿山甲，当时我们那个时候就主要为了表现保护动物，就是拿穿山甲有一个贯穿始终穿山甲，那穿山甲当时死了三只，因为在深圳拍戏嘛，所以弄这个穿山甲什么都比较简单，但是就是人家说你们这种就是一个多月死三只也是太少见了。
是相当于这个保护动物都没能幸免。那咱们这个电影最后上映成了吗？
没有，就是拍了也没有上成。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戏，就是都是当年可能拍了100部戏，最后有90部都不能上，都废掉了。大家看到的可能就是当年拍的10%的戏。
是，那一般来说，如果我要拍一个主旋律电影，那我在拍之前要不要做这种事儿啊？就是我要不要去拜一拜？
主旋律电影也要拜，但是可能不会说是像，像一些什么黑帮片啊、枪战片，甚至古代战争片那样拜的那么严谨，甚至可能要总是去拜。但是肯定要有开机仪式，也一定会拜，只是不会那么严谨，不会那么繁琐。
啊，对，说到这儿，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啊，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严肃媒体的一个报道。说的是关于北京奥运一个事儿，咱大伙如果印象好，记忆比较深刻的，可能会记得这奥运是08年8月8号，然后晚上8点8分开始的开幕式。当时吧，有一个挺震撼，一个烟花表演吧，就是北京城上空出现了连续几个大脚印儿这么一个场景，大概这样这么一个场景。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烟花表演是一个艺术家叫蔡国强老师设计的。然后说为什么要选这一天这个时候呢？是因为这时候天气是最好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烟花吧，它是挺受天气影响的。如果说要下点雨呢，这个活动咱就没法进行了，是吧？所以这个开幕式说上午的时候，蔡国强还有这个总导演，这个张艺谋先生，他们就带着工作人员跑到鸟巢北边，有个叫北岭娘娘庙的这么一个庙里，他们就去拜了。
对，那个娘娘庙确实就是那个娘娘庙，我们都知道，就是那个娘娘庙挺邪性的。当时就是我们就是当时不是建这个奥运场馆的时候，几次想拆都没拆成，然后。我小的时候就听过一个就是老北京出租司机说过这个事儿，说当时闹鬼，说娘娘庙里面抓孩子、就是、有老在里面丢了，就老有小孩在里面丢，就后来我怀疑是人贩的，但是当时那个地方传的挺邪性的。
对，我还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那个当时这个场馆在规划的时候，他不是建鸟巢水立方嘛，本来说水立方想把这个庙位置给占了，然后就说把娘娘庙干脆拆了好了，然后准备拆施工的时候啊，据说当地就起了平地起了一阵龙卷风，说把这个施工铁皮大家见过吧，说把这个路边这个铁皮都给卷起来了。然后这一段我现在给大家放的是我在网上找了这么一个当时的一个视频资料啊，据说是当时的视频资料，这个也无从查证了，反正就是很强的一个风。然后还有说法呢，说是工人在挖地基的时候挖出一坑，坑里都是蛇，不能再挖了，所以这个水立方只能说绕开娘娘庙往这个北边刻意迁了100米。
对对对，而且不光是娘娘，就是娘娘庙，然后还有好多都，就是北京有好多建筑都是那种当时设计过要拆然后没有拆成的。你像那个就是朝内大街81号，就是已经拍成电影的那个朝内大街81号，就在朝阳门地铁站 C 口出去往前走就是那儿。那个地方我上中学的时候就看见过有施工队要拆，然后就很早很早就要拆，然后一直也没有拆成。然后小时候去玩还被那个时候管的还不严，只有一个老大爷，我们当时我和我好朋友还冲到朝内大街81号那个洋楼，它是两栋民国的洋楼，冲到洋楼里面还自拍去了，
是
吗？我跟我当时的就是中学同学，然后那个看门的大爷当时就在这个洋楼门口叫我们下来，他也不进去，他就一直叫我。然后后来我们也是就当时他那个是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这个楼梯，旋转楼梯，然后那个楼梯你踩在上面是咯吱咯吱咯吱咯吱，感觉要塌了的感觉。后来我们也是其实更多是害怕摔下来，然后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大爷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也是老丢人，就让我们别再进去了。过了一段时间那个地方就被看起来了，就被锁起来了，不让进了。
是，说起这个京城81号，我又想起来一个事儿啊，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公司那时候事儿挺多的，然后年会前呢就喊大家一块儿出去玩，我们就在北京找了一个据说是 ins 风的，就是 Instagram 那个 ins 风的一个洗浴中心去了，就上来玩去了。洗完澡以后我就挺累，直接往休息大厅这么一躺，顺手把电视打开，然后我说这电视里它这都演啥呀，有那点播功能吗？不是，然后我一看啊，发现他那块就是电影栏基本上清一色全是鬼片，有个200来部，然后基本上都是我闻所未闻的。我随便点开一个，里面还有那个《阳光快乐生活》里那条子他主演的一个，然后我就挺好奇吧，比如说这个拍鬼片他算不算捞偏门啊，他是不是其中讲究或者门道是不是更多啊，如果要拍的话。
其实我没拍过正经的鬼片啊，就是但是那时候出来好多那种就是包裹着这个悬疑外衣的这个就是包裹着鬼片外衣的悬疑片，然后包裹着这种这个鬼片外衣的这种武打片，那时候拍了一些这样的东西。然后那时候就是当时大陆拍这样的戏的时候会请到一些就是当年香港拍鬼片的那些人过来合作，然后当时就是可能在香港鬼片里面做道具的这帮人可能被请到大陆来，就会晋升为美术老大、美术总监。跟他们聊过，他们说其实就是鬼片里面有一个特别大的讲究，是就是鬼片的尸体需要特别特别特别周密的去把它保管好，你不能见光。当时你像有个南海影视城，就是金枝玉孽在那拍的，在广东番禺那个地方，然后他就专门有一个有腾出来这么一块地方，拿那种很厚很厚的那种毛毡布盖着所有的他当时用过的这种鬼片的尸体的道具。
那这个我觉得还真挺恐怖。然后我还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拍鬼片有个讲究，就是说这个鬼片拍摄过程中咱们不太好提鬼片真名，咱得起个喜庆点名字。比如说咱俩吧，咱俩凑个50万，咱俩拍个鬼片，比如这真名吧，真名叫山村老师之吓你尿裤裆， 咱不能这么叫，咱得叫这个叫喜庆点，叫欢天喜地二人组，得差不多是这样。其中我发现有个这个叫风门鬼影这剧组，他就把这个电影名称改成叫梦旅人了，可能是有意为之吧。对，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
这个我倒真是没见过，这个我没有听说过。
对，可能也是比较个例吧。然后你刚讲到那个就是关于鬼怪尸体保管这个，我想到了就是开头给大家放的那单元剧了，叫《幻海奇情》，其中一个故事呢就讲了这些东西，就是说这个有个年轻人嘛，他找工作，然后就找到一个片场去了，那片场是废旧片场，他保存一些道具但是不拍片了，然后其中呢他发现这存道具地方就有问题，像什么摆放吸血僵尸啊，还有鬼怪，到了晚上他们就会活过来，就会动。我记得包括日本吧也有类似传说，好像是那个远古公司吧，就是拍那个怪兽片特摄片特别多的那个，说他们当时就有一个棚专门放怪兽皮套，就放这个怪兽道具这么一个地方，说到了晚上就会出现一些特别奇怪的东西，然后说这个地方还被命名为叫什么怪兽坟场这么一个东西。
对，其实就那些香港来的美工们就跟我们说本身就是做这种东西的时候他就做得很讲究，然后的讲究的同时又要这个又那个时候也要去烧好多东西才能把这个道具做出来，它本身就很邪性，你不把它盖上，你不把它专门找一个地方妥善保管好，你让它见太阳见月亮就会让它活起来，有这个讲究。然后就像那个你像就是咱们学校原来附中不是在陶然亭旁边吗？
对，
然后对陶然亭那边是那个咱们学校大学附中的这个总校，然后那边有京剧专业都在那边，他们就会专门有一个就是道具间放什么戏曲行头啊什么的，然后我们的师哥就往上好几届，当然大家也互相不认识，就那时候见了师弟都会聊说那个就是堆放道具的那个戏曲行头的那个房，晚上老能听见有人唱戏，
就是
大晚上听见有人吊嗓子，对，而且就是都是听到青衣吊嗓子，放那种老道具，像那个道具的这个戏曲的道具戏曲的行头会隔一段时间翻新一波嘛，然后旧的这些甚至是再早一点就是解放之前的道具也会存起来，它是一笔财产，就都会放到那个道具间。对，我因为我没有怎么在那个就是附中住过，当时他们还有人就是去探险，那时候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传说在附中有一个排练厅，是原来一个小剧场改的，那个排练厅只有绿色的光，就只能开绿色的灯，然后他们说半夜经常看见有人在那儿穿着戏曲，就是将军穿的那个衣服，我们叫靠，后面有靠旗四个靠旗那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就是这个画面，然后再练一个功就是走圆场，就是你不断的绕着一个圆走，上身不能动，腿一直在动走圆，然后说那个最奇怪的是就是你透过那个栅栏门看进去，发现走圆场的只有一个靠和腿没有头，然后你再往下一看，看见那个人抱着脑袋走圆场。
啊，这个太伊藤润二了啊，太邪性了我感觉。
就是好，反正这小的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好多人就是好多这个附中毕业的学生都知道这件事儿，抱着脑袋走圆场，但是我没去求证过，就当一个故事听。
是，对，我还听说过一个事儿，就是说拍鬼片或者说拍别的片啊，就是说这个演员如果要是演死人，他的讲究挺多了。
就是不光是演死人，演灵堂，然后演什么，就是包括父亲死了。母亲死就家人死了，这样的戏只要沾跟死沾边的，他都会要包红包
啊。
包括那个就是对，包括演替身，哪怕就是说你小老马，你是一个明星，我是一个替身演员，我替你演死人， 我也要拿红包，甚至我替你演死人，我是替死的，我拿的红包比普通你作为角色死亡拿到的红包还要大。
啊，相当于是那个什么吧，就是好像感觉是在为我，在就是帮我把这灾挡了，这感觉有点这种感觉哈。
对对对，而且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发红包就不能是咱们现在这种微信红包啊，或者微信转账，就是要看到一个就是我们说这个红就是红包，一个大大的红包里面包着，比如说888甚至1888，包着这种现金，然后递到你手上，要插到你的这个服装啊的某一个位置。
相当于其实还是有一个仪式的一个东西在里面啊，就是派红包这个。
对，对对对，一个小仪式吧，就是而且那个时候就包括这种死人啊、鬼片啊，嗯，就是大家会看你能不能拍这个，就是你像摄影师什么他不会去管，就是编剧你写什么故事拿过去拍跟编剧没关系，但是你像。灯光师啊，包括导演，只要他是稍微老一点的，他会看演员，他有一套他自己相面的方法，能看出来你这个人，甚至会要出你的八字来看你这个人命硬不硬。你要是八字软的话，他就不会去，就是可能会不建议你跟着他一起来拍这样的戏。
是吗？那听了这么多关于这个剧组啊，还有影视行业的一些禁忌啊，或者说一些传闻，那我比较好奇，我想问包子一下，就是咱们这些禁忌它是从哪儿来的？通过这个渠道就成了好像一步一步就是扩散到很多剧组当中的。
嗯，其实我觉得都跟戏曲有关吧。本身你看中国最早的电影就是戏曲的定军山嘛，
对，
然后当年也是有好多人从这个戏曲行业转到影视行业的，最早一批导演当年是在上海做什么文明戏啊这样的，尤其香港那边也有，就是上海啊香港有很多人是从戏曲行业转到影视行业。
对，我记得是差不多就是50年代吧，那时候就是挺多人南下去香港，然后其中就带着京剧这种文化去了。然后比较经典一个例子啊，大家爱看香港电影可能都知道，就是成龙大哥这么一帮人，他们师傅叫于占元是吧？我记得。
对对对对
对对。
后来去澳洲养老。对
对 对, 对，他在60年代的时候就在香港开了这么一个京剧班嘛。然后咱们说这个戚小福就是跟着他去学，后来这京剧班解散了，然后他们就都去这个影视行业去打拼了，可能就是通过像这种现象去给他带到这个影视行业了哈。
对，你包括大陆也是，像你像我们说的著名导演陈凯歌先生，他的父亲就是很著名的戏曲导演陈怀凯。
嗯，
就是本身他就是做戏曲电影的，然后也为就是陈凯歌导演那个就是惊世之作《霸王别姬》做了大量的就是调研，然后包括自己的一些分镜设想留给这个陈凯歌导演，算是他们父子一起完成的一部电影。那个时候也有很多这种传统，就是大陆本身自己的传统是从这些人从戏曲身上流传过来的。
对，咱们现在就是叫剧组，以前搞戏曲的他们是叫戏班哈，就是他既然有这么多禁忌，那是不是说戏班也会发生一些不太好用常识或者科学去解释的事情啊？
对对对，而且他们其实禁忌比我们更多，因为他们是一套固定的班底，就是这一波人啊，四梁八柱角儿，然后锣鼓班子，就是这一波人到全国各地演出，去完这个可能去完这个村儿就去那个剧场，然后去完这个剧场再去那个村儿，他们经历的怪事会更多一些。你比如说就有一个禁忌也流传到了一部分影视剧组，就是中午12点之前你不许跟你的同行说你做过什么梦。
也就是说你中午12点之前甭管梦多离奇或者说它是有预示性的都不能说是吧？
对对对，你就是你如果跟别人说了，你比如我做了一特别离奇或者特别恐怖的梦，你可以对着太阳说。有人说做梦有什么预示，如果是就是 不好的预兆的话，你对着太阳说十遍，这个预兆就会被破掉。但是你不能跟别人说，如果一旦你跟别人说了，你可能就要就是赔偿你所有听到你做这个梦的同行们半天的收入，你要赔偿给大家
啊，还要赔偿是吧？
对对对，就是我这些规矩在那个有一位老先生，就是我们曲艺界的一位老先生，连阔如先生，他写过一本《江湖丛谈》，曾经就是提到过这一类的事情。
对，那这个戏曲演员他在表演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禁忌，就是跟鬼神有关的这么一些讲究？
有，你看过一部电影是张家辉导的，叫《盂兰神功》吗？
啊，我听说过，但是我还没看。
对对，就是他那里面是说演一段戏，然后前面要留一排椅子，是为了这个给先祖们坐着然后看的。但是就是我的一些朋友告诉我，他们当年下乡演出会以走台的名义，提前一晚上在台子上演一遍这个戏，就是演给鬼看的。
啊，就是给这些好兄弟看。如果要是说这个触碰了某些禁忌，它会不会发生一些这个跟咱们剧组所说的这些怪事？
有这样的说法，有这样的说法。你比如说，就是戏曲里面有一个道具叫喜神，是专门用来做婴儿的道具。然后，如果说喜就是这个喜神，你必须得扣着放，它放在道具箱里面，就是脸朝着底下放。如果你把它翻上来放，这个剧组就当天大戏就会出事儿，有这种说法。
那这个喜神它是一个婴儿道具是吧？这个喜神它是怎么来的？就是我不是特别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婴儿要把它说它是一个神呢？
就有人说过这个喜神是这个唐明皇的收的第一个徒弟，就是戏曲界祖师爷唐明皇收的第一个徒弟，后来就是早夭了，就是还没长大就死了。然后但是还是把它就是做成喜神这个道具用来纪念它，所以这个东西本身就很邪性。
对，我记得唐明皇的地位还蛮高的啊，就是我记得那应该是梅兰芳大剧院吧，他后台还供着这个唐明皇的像。对，我觉得这个还是蛮讲究的啊，在咱们现在这么一个时代。然后我还印象上学的时候听同学说过啊，说这个戏曲演员里啊有一个角色禁忌很多，就是关二爷，说这个关二爷青龙偃月刀啊不是说哪个演员都能碰的。我在后台的时候也看过，说对，他们关公演员得自己拿刀。
对对，一个是关公演员得自己拿刀，还有一个是你如果就是我们叫扮上，就是化好妆，就是你像诸葛亮什么化好妆了，我戴上这个胡子的道具叫瓤扣，戴上了以后我还能摘下来跟你聊两句天或者跟你说两句话。一般关公扮上以后是不能说话的。
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化上妆以后关二爷法身好像已经就出现了，然后关刀这么一拿，所以他就必须得严肃起来，不能说再去跟别人开玩笑什么的。
对对对，然后而且不能轻易的，不能坐着，你要站着，你要一直站着，在备场时候不说话，然后要一直站着。
有没有说这个关二爷的演员出现过一些什么怪事儿？
关二爷演员，就是咱们学校不是颁过两次校址吗？然后当时有一个在，应该是在复兴门那边，是一个山字楼，就是复兴门山字楼，当时特别有名。然后从山字楼那儿，我们曾经拿过来，就是搬校址的时候拿回来了一批道具，其中有一套这个关二爷，就是关二爷的服装道具，包括青龙偃月刀什么的，不知道是谁用过的，说大家轻易不能动它，一旦一说是轻易的换上了那套服装，就容易折胳膊折腿，说是扛不动。
是不是有点像这个纹身啊？不是说纹身一般小弟不能纹关公，说普通人他是背不住的。
是有对，是有这个说法。然后包括那个就是这还有好多一部分道具是放到就是现在新校址的那个导演系三楼， 我们上课的那个剧场里面，然后那里面放了很多当时从复兴门搬过来的老道具，然后那个剧场本身就挺邪的，晚上经常会我师哥当时在那里面排练的时候，经常会我坐在这儿，你坐在那儿，咱们两个等于是挨着坐着，突然你手机响了，是我拨给你的，是我打给你的电话，但是我手机并没有拨号。
这个感觉还挺不能理解的啊。然后咱说回到关二爷，这我刚想了，就是我记得看过一个香港电影，大家肯定都看过，就是《古惑仔》。《古惑仔》中这个张耀扬演了一个角色叫乌鸦，是吧？
对对对，乌鸦。
对乌鸦，我
听的。
对对，我记得乌鸦有个镜头，就是他说什么时代变了，然后拿起关二爷的一个像，然后摔到地上，还踩了几脚。是有这么一个镜头，我记得当时这个角色是没什么人敢演的。张耀扬接了以后，然后又是给剧组人包红包，又是去关公庙拜烧香赎罪，然后还吃了素。是我感觉他好像是我印象中第一个敢摔关二爷法相的一个人。
对，因为其实香港在这个方面，就是他们在受戏曲的影响其实比咱们更大。你像王晶啊、吴君如他们那一代人，就是其实离咱们已经很近的一代影视人了，还深深受着这个戏曲行业的影响。你比如我看过一个王晶跟吴君如之间的访谈，他们经常会说这个，就是比如说主要演员男一，像周星驰这样的演员，他们会叫上板。然后给周星驰配戏，比如说吴孟达呀什么的，这些人叫他们管他们叫下板。这个就是一个很戏曲的名词，就戏曲里面比如说两个武将表演，两个武将打仗赢，就是男主角肯定是赢的那一方，然后他就叫上马，就这个两个人对枪的时候赢的那一方是上马，然后给他喂招，最后要扮演输的那一方就叫下马。所以就是他们一直在保留着这一类的这个名词，他们其实受到的戏曲的影响比咱们更深。
是，像这个曲艺也好啊，或者说梨园传统也好，或者说电影剧组，那包子在你看来，这个禁忌这种现象你是怎么看待的？
怎么说呢，我是觉得啊，一个是关于，就是我们今天聊了两个事儿嘛，一个是关于祭拜，一个是关于灵异现象。就是祭拜，我是觉得无论是影视行业还是戏曲行业还是曲艺行业，是大家都会供奉一个祖师爷，就像作为一个家族他有祖坟一样，你知道你祖坟在哪儿，你知道你根儿在哪儿，然后当我心里没底的时候，我会去拜一拜，我拜一拜祖师爷，拜一拜神佛，让我心里有这个底，他心里踏实。由此衍生出来的一个风俗习惯。然后因为就是戏曲还是曲艺还是影视人，大家都叫江湖人，就江湖人是四处漂泊的，你必须让他知道他的根儿在哪，
相当于是有一个计划，有个心灵寄托。反正我从一个圈外人来看，其实就是通过侧面了解，我是觉得影视做影视行业真挺不容易，挺累，然后而且不确定性确实挺高的啊，像拍个戏可能会遇到一些危险，然后这个戏拍了以后票房好不好，那也是一个比较未知的一个事情了。所以我觉得有一些禁忌吧，它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事儿啊。
其实大家总是在说影视行业怎么赚钱什么的，然后大家还说很轻松的能赚钱，在我看来就是它是一个危险系数很高的行业。就是大家都说那个程序员就是容易猝死，其实就是影视行业的人也容易猝死，甚至我们之前说过的啊，八字硬不硬啊，有些人说不硬。曾经就有过一个 S 姓女星，她拍戏拍一个鬼片，然后当时有人就提到过说你的灯光师和你的烟火师命不硬，可能要出事儿。结果就真的在做这个烟火特效的时候，把灯光师和烟火师炸死了。这样的事情在剧组里面其实不能说常见，但并不少见。就是有一个祖师爷在保佑好大家，让大家有钱赚，有事情可做，大家才会觉得牢靠，大家经常会去念叨念叨。
对，也是说
一份力量，
对，一份力量，感觉一个心灵寄托，或者说 是怎么说呢，是对于这个行业的一种敬畏之心吧，因为你敬畏了可能你才会行事更加小心。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是，然后今天呢我们主要讲的内容呢就到这里，然后下面我们留一些互动时间。各位朋友呢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想聊的，咱们可以通过弹幕发送出来。包子，这边有一个朋友问了，
嗯，
就是问这个祖师爷拜谁，其实刚才咱们有讲啊，但是没有太展开讲。
戏曲的祖师爷会去拜这个唐明皇，然后也叫老郎君，然后他还会有两个，一个叫板谷童子，一个叫青音童子，会拜他们。然后影视剧组其实拜神佛多，但是我也见过拜田都将军，这个田都将军号称是戏剧整个戏剧行业的祖师爷。因为相声行业的话又拜东方朔，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个叫朱绍文的祖师爷，可能会拜他，在现在北京天桥大家可能会看到就是穷不怕的雕像，那就是相声界的祖师爷。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咱们拍戏去什么地方有没有一些禁忌或者讲究，比如说这个去医院或者说去这个洗浴中心。
这个我倒没听过什么讲究，顶多有讲究的就是可能是进这种比如说老宅子啊，包括我刚才跟老马聊的寺庙，然后可能还有就是进这个我们说的停尸房，太平间，可能会有一些讲究。无论是就是人家允许不允许，哪怕我们是烧一根烟还会去烧。
然后还有朋友问啊，就是说那个咱们如果要是去拍戏啊，就是比如说真就是去停尸间拍戏，那真的会去停尸间去取景吗？还是说因为我看那个那是哪个电影，京城81号第二部吧，还是哪个，他有一段就是在停尸间拍的，他们是真剧组真的会去停尸间，还是说我干脆搭一个景拍就好了？
其实这个一个是看剧组的关系，一个是看导演的要求。原来一旦拍到这种会经常会实景拍摄，就真的会去这种就是停尸间，然后真的会去殡仪馆啊，只是说我们不用到真正的这个就是大体老师，我们可能会做一个假的道具或者让真人上去躺着演。现在可能用大景用的比较多，一个是可能大家也不允许，二一个可能剧组的资金也相对充足，可以重新的搭出一个景，用一回两回然后就把它破坏掉或者是扔到一边了。当时没有这个条件，或者有一些可能要求更真实的情况下会去实景拍摄。
包子有去过墓地拍过戏吗？
有。
真有啊。
真的真有。但是我去墓地没遇到就是什么奇怪的事儿，但是我听过关于墓地拍戏遇到的怪事儿。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一个惊悚片叫门，没记错的话男主应该是陈坤，他们说那个戏曾经有一大段戏是在这个坟场拍的，然后说当时表演非常到位，整个感觉状态特别好，但是那个袋子等从现场拿回去以后就是怎么也播不出来，怎么也看不了。还有当时红遍圣传的有一段戏在坟地拍的，是应该是蒋雯丽老师演的一个戏，他们说但是本来没有蒋雯丽老师的戏，突然就蒋雯丽老师没有带助理自己到了现场，然后导演赶紧偷偷的给蒋雯丽挂，然后结果人家说蒋雯丽老师在休息并没有去现场，然后等再过一会儿这个人就不见了，然后整个剧组马上就停止工作收工回家，有过这个说法
啊。我这
有过这个事情
啊。我还看那什么，我看西游记导演就是杨洁写回忆录，他好像还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但我具体记不太清了。他好像是对看到一个跟和尚是人什么，冲他回眸一笑然后消失了，别人都说没看见
啊。那这个讲就是横店，就是你说的那个是只有就是看见一个和尚，他们是横店那个是好多人都看见那个演员在
啊，就真实都看见，而且大家都目睹了，但是事后证实不是哈、啊。
对，证就是不是 事后就当时在现场就打了一个电话，然后问助理，助理说并没有去，然后过了一会儿那个人大家也就没找着了。而且那时候就是剧组我们叫拍大夜，就是通宵拍戏，也是在夜里的一两点钟，最后大家对这个解释只能也是集体幻觉。
然后又有朋友问了，就是咱刚聊到横店，就是说这个横店是闹鬼大本营，是有这种说法吗？它到底是不是真的？
其实还好，就是横店倒真没有那么多闹鬼的事，因为横店的它其实作为影视城真正发起的时候并不是那么长，应该我没记错的话是从是谁导的那个荆轲刺秦王才开始慢慢有大家是横店是影视城的这传闻。
嗯，
横店咱不是刚聊横店吗，就是说横店意外死人出现过吗？或者说这种情况发生多吗？
你们看到的一些尤其是早两年，就是10年之前的古装尤其是大制作，就几乎是每一个戏都会有人受伤，就是受重伤，我们说的可能是终身残疾或者是死亡的现象发生。
啊，是感觉还是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影视行业就是这么高危，还是说遇到怪事儿。然后还有朋友想听，就是说包子有没有知道一些料，知道一些猛料，就是比如说像大明星有没有遇到过一些这种事情，就是你所听说的，或者说他们有没有一些特别信的东西。
这个是有的，你比如说好多好多你们现在看到的小鲜花，我不具体说谁了，就是、
可以
包括没有成为小鲜花的一些预备役的就老马你的师妹也是我的师妹、
啊、
然后会供一些就是跟古曼童是跟古曼童同时期出现的这个拜狐妖啊或者拜鬼妻娜娜呀、啊、有这样的一群人。据说是曾经就是有人拜完了以后，就是你感觉这个人外表没有什么变化，但他骨子里面突然变得让人就是喜欢了起来。对，当时他们在学校就有拜过，然后我也看见过，具体人家没让我看到他怎么拜，但是就是那个东西他没就是他没收起来的时候，就尤其像咱们上附中的时候，男女生的宿舍是可以偶尔串一下的
啊。
他们摆在那个桌子上是我看见过的，然后后来就是师妹也考到这个就是咱们大学了，然后我问过他，我说你还在拜吗？他说他还在拜。
那他后来运势变好了吗？
确实我觉得现在运势啊包括整个人的气，我们叫气质也好或者颜值也好都很好，而且也是算是未来之星吧。已经演了几个网剧的女一女二了。
对，我记得香港有那个香港狐仙还挺出名的，叫温莎狐仙事件，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对，就是说这个香港发生了一个邪案，就是说这个婴儿半夜离奇死亡，然后在一个大厦叫温莎大厦，我记不太清了啊，我就按照我想起来给大家讲，在这个大厦门外大理石上出现了几个就是长得跟狐狸似的那种印儿，那印儿组成狐狸形状，然后就有高人说他旁边有一个这个挺邪性一公园叫虎豹别墅，是富商建的，里面就有什么十八层地狱，特别特别那个啥，就是特别恐怖的一些这个画面。然后说狐仙一开始在那修行，然后后来那块他要装修，就跑到这个温莎大厦去，然后把这婴儿给杀死了。后来说高人做法把这狐仙给带到台湾的这个叫阳明山上去了，然后据说还有好多人去那拜。
啊，对，你说的阳明山那个我是知道，就是是陈冠希吧，他有就是在艳照门之后，不是有一个女朋友叫，说他就是曾经去在那儿做了整一套的关于狐仙上身的法事。
是吗？这个太细了。那一般那个包子你见过你身边人有养小鬼或者拜古曼童的吗？
我见过，我记得那个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两个聊过这个事情，就是也是影视行业的一个导演的妻子，他就养小就是养古曼童，而且我觉得就是本来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这个 导演的妻子长得非常漂亮。后来我慢慢感觉这个人就养了三四年，然后就跟我经常聊着聊着天，我觉得整个后背就发毛。就他突然说：“哎呀，我的孩子又出来玩来了。”你知道，就两个人坐的那种，就开的店，大白天坐的那种，就是客厅里面，他突然告诉你，他孩子出来玩来了。哎呀，又怎么着了？突然告诉我说那个，哎呀，你别让他拿走你的东西啊！那他跟你闹着玩，他还老爱看你。你像大白天俩人坐在那儿，他突然跟我说一堆这个，我就算什么都没感觉到，我也有感觉，我感觉到。但是他那时候有一个特别大的，就是一个表现是，他说很多东西说的特别准。你比如我谈没谈恋爱，我那个就是，最近工作的运势有没有跟人吵架，甚至我想不想去参加她老公的戏，她都能说得特别明白。然后她说全是她那个孩子告诉她。
是吗？这是不是提前对你做背景调查了？这个找了个那个猎头先对你调查了一番，然后跟你说的？
不可能，因为有好多事是你心里想的。
是，然后我看啊，就是。这可能是你一个朋友，或者说当时一块儿参加演戏的这么一个伙伴啊。这个朋友特别积极，然后一直在想让我问一问，问一问，聊一聊关于《十八岁天空》这部戏的事儿，说那个剧组特别吓人。
那个《十八岁天空》确实是，就是算是大家传闻，就整个影视圈特别邪的一个剧组。有人说过，说这个当时剧组。住的位置就不是很好，前面是有一个人工湖，后面是一片竹林啊。当时就有人说过，说那个他们这个宾馆就在前面有一片水，后面有一片竹林的这个地方中间建的，所以这个地方本身就招鬼。有人说过这么一个事儿，就是一个灯光师，曾经就是可能生病了，然后没有出工，在屋就是在自己在宾馆歇着。就有人就是像拿石子儿一样就敲他玻璃，就拉开窗帘看了也没人，然后后来又过了一会儿又有人敲玻璃，然后就又拉开窗帘看也没人，因为他住的楼层不算高，二楼还是三楼，就是你说是在那儿梆梆梆敲玻璃是不太可能，感觉像拿小石子儿什么划玻璃，就那种滋滋啦啦的事儿。最后他就在那儿守着，就想看看是谁闹着玩儿。结果再出那声的时候，突然拉开窗帘，就看见一张脸贴在那个玻璃，就后来就退出剧组，然后这个人也后来就不干这一行了。还有在那儿就会出现这种，就比如说晚上睡着觉，就两个人聊着天，睡觉之前聊天，突然把灯关上以后，我就是看见对床突然站起来，然后往前走，去厕所什么的，再把灯拉开，然后发现对床还在那儿躺着。当时有这个时候特别。就是传的特别广，就两个人同屋，然后这个哥们儿跟那个哥们儿，聊完以后一关灯，这边就起来一黑影，再一开灯，哥们儿还在那躺着，又关灯又起来，那个黑影又起来了，然后又往就是外边走，然后他再开灯，发现哥们儿还在那躺着，他们就觉得这个事儿就不对劲儿了。
今天呢，就先到这里，然后本周五我们还安排了一次这个直播。好，那咱们跟大家说声再见啊，各位大家祝大家晚安，早点休息啊。
好，祝大家晚安。
好。